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3回。闭眼大汉向其他几个人问候了几句之后，在含糊地回答了两句，就带着韩立走进了一条走廊当中，并找了一处几间屋子连成一片的套房。这座屋子连成一片的处所仿佛一座小型洞府，不但有修炼的专门密室，还有一间丹房和一间炼器室，而且几间屋子呀还被一套独特的禁制给封闭着，只有屋子的主人呢才可以使用一块禁制令牌可以打开进出的。韩立见了很满意，当即点了点头。闭眼大汉见此，说了数条此地的禁会之处，就马上留下了禁制令牌，说呢是有任务在身，告辞离去了。这倒是让韩立想趁机拉住对方，详细的打听一下这天渊城情况的打算落空了。如今他坐在客厅的一间木椅上，背靠椅背，单手把玩着那块银灿灿的禁制令牌，心中在思量着劫后余生的一切。原本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呀，一度过这所谓的小天劫，自然要在灵界选取一处灵气绝佳的隐蔽之地，暗暗地进行修炼，先进阶炼虚期，进阶永生大道以后再说。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飞升的修士竟然还带有什么异界气息，小天劫一下子就变得如此恐怖了。不久之前，就算他真的有能力度过第一次的两色雷劫，但是下一次绝对没有办法抵挡的。他这才几乎没有多加考虑，立刻跟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这天渊城。但是真的到了此地，这里的一切呀，似乎的确和普通的修士之城大不相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让他心中呢实在是没有底。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这座天渊城中像他这般从下界飞升而来的修士似乎不少。韩立想着想着，有些坐卧不宁了，他暗自思量，是不是趁现在到处打听一下这天渊城的事情，以及自己这样的飞升修士会被如何安排。就在韩立心动想有所行动之时，忽然大门的禁制外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
道友可在屋中啊？老夫柳河道可否和道友叙谈一下啊？
韩立听这话一愣，随即轻笑了起来，看来呀，不用他主动出去，就会有人过来和他先套近乎了。
哎呦，原来是柳道友来访啊，韩某荣幸之至。
韩立口中说道，然后将手中的令牌对准大门的方向轻轻的一晃，一片银霞狂涌而出，大门咯吱一声响后就自行打开了。门外呢站着一名青面白须的修士，正是那名在厅堂匆匆见过一面的老者。
道友原来姓韩，刘某贸然打扰，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呀。
老者一脸笑容，满口的客气啊。
啊，在下怎么会如此这样想呢？就算柳兄不来，韩某也打算去拜会几位道友呢。
韩立是何等之人呢？从人界的凡人一步步的修炼至今，对人情世故的老辣绝对只在眼前这位柳姓老者之上，当即呢满面春风的说道。如此一来，两个人只是寥寥数语，就好像多年好友一般的亲切至极。
刚才听捉仙指所言，道友是天卫大人亲自带回城中的，那道友肯定是下界刚刚飞升本界的修士，就是不知道道友来自下界哪一处人界之地呀。 啊！
柳老者说着说着，这话题一转，问道：“哪一界？这个，在下也不知道灵界如何称呼诸多下界的，倒不好回答了。哎，这样吧，等韩某以后了解清楚相关事宜之后，再告诉道友，你看如何呀？”
韩立目光一闪，微笑着回答：“他可不会轻易的透露自己的真正出身，毕竟在人界的时候，他可颇牵扯到了一些和灵界大人物有关的事情当中。无论是那位天蓝兽本体，还是银月口中的狼王，都绝不是他现在有能力能招惹的。”“
啊哈哈，但是老夫糊涂了。道友初到灵界不久，对这一切啊，那自然不甚了解的。不过像道友这般初次飞升修士，个个都潜力惊人的，进阶炼虚的比例远非我等这样的飞升修士后裔和灵界的本土修士可比，更受长老会重视啊。多半道友不用经过什么考核，直接就会被任命为清明卫的。”
柳老者哈哈一笑：“
初代飞升修士
啊，柳兄，能否给在下解释一下啊？”
韩立目中疑惑之色闪过，笑容一脸，直接问道：“
嗨，这可不是什么秘密，自然可以的。其实呢，韩兄只要在本城多住一段时间，对这些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其实所谓的初代飞升者，就是指韩兄这样的啊，直接从灵界飞升本界的化身修士。你们身上带着的异界气息非常的浓重，即使每年服用一粒灭尘丹，也足足要花费300年之久才能够清除干净的。而初代飞升者的嫡系后代，在数代之内也会带有部分的异界气息，只要进阶元婴期，同样会有两色雷劫降临。就像我这样，是初代飞升修士的二代嫡系，在进阶元婴期之后呢，就必须马上赶回天元城，要服用灭尘丹来压制异界气息，否则同样是死路一条啊。只有等异界气息这彻底的被清洗了，才可以自由的离开天渊城的。从初代修士算起吧，大概五代之内的嫡系血脉就不会含有异界气息了啊，完全和本土修士那是一般无二的呀。
原来如此，不过柳兄已经是化神修士，想必异界气息早就被洗去了，怎么还会留在这里啊？
韩立眨巴眨巴眼睛，突然问道：“
韩兄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不错，即使我等洗去了身上的异界气息，但是愿意自行离开天渊城的，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几个。不过是初代飞升修士和我等如此，就是从三皇七帝补充进来的本土修士，也绝不愿意轻易的脱离天渊城的。”
柳老者笑嘻嘻的回答道：“
哦，这么说来，韩某还真的有些感兴趣了，还望柳兄多指教一下啊。”
韩立心中一动，面上含笑的回答：“
很简单呐、在天渊城的话呀，修炼度是其他地方的一倍以上，并且三境七地有的东西，天渊城肯定有，而这三境七地没有的东西，我们天渊城还会是有的。韩兄，想必明白在下的意思了吧？啊！”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老者望着韩立，这话里边可是大有深意。怎么？难道此地有什么灵气浓密的修炼圣地？韩立精神顿时一振呐、啊！
这所谓的修炼圣地嘛，本城的确有几处啊，甚至不在三皇的几座主城之下。但是啊，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最主要的还是，本城不但拥有三境七地资源供应的各种材料，还是人妖两族进出蛮荒世界的唯一出入口。所以那些进出蛮荒世界的高阶存在必须经过本城。如此一来呀、啊、从蛮荒地带带回的那些珍奇材料数不胜数，其中大部分修士呢都是直接在此地兜售蛮荒所获，或者呢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甚至让人一夜间进阶的灵药也并非没有出售的，还只是价格之高足以让我等望而兴叹呐、啊。
说到这里，老者顿了一下，但是又接着说道，
除此之外啊，本城修士不愿离开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天渊城修士每10年都有听取长老会一名长老讲述天地道法的机会，并可问及自己修炼的疑问。这些长老那可都是合体期的修士啊，外界之人哪有我等这种机遇啊，故而凡是加入本城的修士有几个愿意离开的呀。
哟，就这么多的好处呢？但是本城还驻守这么多高阶修士，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吧？啊！
韩立听完之后，心中先是大喜，但是随即又眉头一皱。
本城除了修士和常年驻守的大批高阶妖修，他们占据着天渊城的另一半，而除此之外啊，还有大量的妖兽和炼体士。这些低阶存在其中一半呢是本城自己培养，另一半呢则是从三境七地调来的，再加上长老会的十几名合体期修士，本城有这么惊人的力量，自然就是针对蛮荒世界的外族和那些真灵级的存在了。先辈们布置下的极仙阵实在是太过玄奥啊，历代外族入侵我们人妖两族疆域的时候，只能从本城这么一个入口攻入，若不驻扎这么多的力量，岂不是被那些异族一下子就消灭了我们呀？听说一旦和外族打起来，城中两族一下子被灭大半也是经常之事啊。
被灭大半？
韩立听这话面色微变，
哎，韩兄啊，不必惊讶和过于担心，每一次外族入侵的间隔长则10余万年，短则呀6、7万年的光景，如此长的间隔倒又有什么担心的。若是倒霉还真的碰到了外族入侵，也只能是拼死一战了，任何临阵脱逃的天渊城守卫都会被两族联手追杀的。既然想得到城中的便宜，冒一点风险自然也是应当的呀。不过天渊城上一次被异族入侵，那是3万年前的事情了，基本上1、2万年之内你我无需担心什么的。
柳老者说到这儿微微一笑，哦，原来如此，这么说在下被人带来的天渊城还是因祸得福了呀。
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是当然，初代飞升修士因为进阶炼虚期比我们这样的后裔和灵界本地修士高得多，
每一名飞升的修士长老都会颇为的重视，不会轻易放弃的。而且近年来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飞灵台接受的飞升修士开始变少了起来。听说数位长老甚至不惜派遣分神降临几个下界，想去追查其原因，但是似乎并没有成功啊。韩兄也是从下界来的，可曾经发现过什么异常啊？
老者忽然问道。
哦，没有，在下所处人界一切如常。
韩立听了这话，顿时想起了古魔之事，心中暗自一凛，但是却神色如常的回答：
哎呀，这就可惜了，若是韩兄真的能够提供什么出来，想必会得到重赏的呀。不过近些年飞升的修士也同样的没有什么线索，只是听说前些年呢，似乎妖族那边得到了什么消息，所以长老会估计也不会再找韩兄询问什么了。
青面老者并不觉得韩立回答的有何不对之处，反而可惜地说道。
韩立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反问道：哎，对了，柳兄刚才说的清明卫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在下先前见过的那些青甲道友吗？
啊，不错，正是身穿清明战甲的那些同道。清明卫在我们天渊城已经是中阶存在了，是像刘某我这样可以统帅十名黑铁卫的小头目而已。清明卫必定是化神修士担任，但是化神修士却不一定是清明卫，这里面的差别韩兄应该明白的吧。
哦，这个韩某倒是明白一些的，有些化神期的道友恐怕不善争斗，或者另有什么职司吧。
韩立慧然于心，道友清楚就好。这说起来呀，我们天元城卫士职司也分为两种的，一种呢是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完成自己固定的轮值任务，其他时间呢就可自行安排了。但是这种卫士每年分的零食都是固定不多的，手头自然就大为的拮据了，但是胜在一般呀，没有什么危险。而另外一种啊，则是专门接下一些长老会下达的特殊任务，每次完成一项，获得的好处不但有零食，甚至还有丹药或者宝物等珍稀东西啊。话说回来了，这种任务的风险自然极大，而且多半呢都和蛮荒世界或者异族有关，让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啊。但是每完成一项，就足可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不用轮值任何任务了，可以放心的长时间的修炼了。这两种职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时调换。
老者给韩立解释的是清清楚楚，
多谢柳兄指点。
韩立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但先是开口称谢。
青面老者呢则哈哈一笑，摆了摆手，随后又和韩立聊了一会儿，终于起身告辞了。
将老者送出门外，目睹其远离之后，韩立这笑容一脸，返回了屋子，并走进密室中盘膝坐下了，双目轻轻合上，整个人呢仿佛入定了一般。另一边，青面老者走出走廊之后，另外几名化神修士赫然等在那里，一见老者走了出来，当即过来了。
哎，怎么样，柳兄，可从那个人口中得到什么消息没有？
消息？哎，这个人口风紧得很呐，除了承认自己的确是下界的飞升者之外，其他的情况一个都没有透露。我倒是回答了他一些问题呀。
老者摇了摇头，有些无奈的样子。
柳兄，就这么直接找上门去，一名刚到灵界的人自然心有几分警戒了。不过我等也的确没有其他的心思，只是想和他交好而已，毕竟飞升者一般都进阶潜力不小的呀。几位化神期修士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开来，仿佛针对韩立毫无恶意的样子，而那柳老者呢则是含笑不语了。第二天一早，这韩立啊正在密室中动也不动的打坐，忽然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目，他当即起身走出了密室，来到了客厅，手持禁制令牌一晃，将大门打开，只见门外一名白衫修士正神情淡淡地站在了那里。韩立呢不敢怠慢，双手一抱拳，参见前辈。这个人是谁呀？正是那名白面无须的金甲修士，只是此刻他已经换了一身儒生装扮，身上的肃杀之意一下子少了几分，倒多了一些出尘之意。韩立打完招呼，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嘀咕了，这一大清早的他找我来干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4回。门外一名白衫修士正神情淡淡地站在那里，韩立不敢怠慢，双手一抱拳，参见前辈。这个人呢正是那名白面无须的金甲修士，只是呢他此刻已经换了一身儒生装扮，身上的肃杀之意一下子少了三分，倒是多出了一些出尘之意。韩道友无需多客气，我也是刚到，李兄另有事情在身，今日就只有我一个人来见道友了。我本名叫赵无归。这位赵姓的炼虚修士态度呢明显比昨天的时候和善了许多。韩立微微一愣，但是急忙称呼了一声赵前辈之后，就将对方呢让进了屋子里边，陪着一同分宾主落座。有这半日功夫，你想必也对天渊城的事情了解了一二了吧？那么好，我也就长话短说了。你是飞升修士，又在那两色雷劫之下坚持如此之久，想来神通不会弱的，所以你的清明卫身份我已经帮你申请好了。喏，这是身份令牌，你拿好，到时候啊直接去接管丙56队就可以了。昨日在传送殿你见过的那四人就是属于此小队的。赵无归刚一坐下，便一番手掌献出了一块青蒙蒙的玉佩递了过去。好，在下初来乍到，对这里还不是太了解，现在担任清明卫，这是不是有些唐突了呀？韩立并没有马上伸手去接玉佩，而是脸先一丝迟疑地说道：韩道友无需太过谦虚，每一个飞升修士一到本城都会担任清明卫的，而且啊，大多称职至极。那么至于本城的事情，道友只要住上个一年半载，哪儿有不熟悉的呀？啊！赵无归笑吟吟地说道：哦，既然前辈如此说了，那晚辈就不再推辞了。韩立目光闪动了两下，终于接过了玉佩，并随意地打量了一眼，只见这玉佩一面明印着一些银科文，那么另一面呢则刻着丙56等几个淡金色文字。看到这韩立收下了玉佩，赵无归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开始给韩立讲解一些
这天渊城的常识性的东西，有些呢是昨天柳老者提到过的，有些则是韩立第一次听到，自然是用心至极。好了，这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这里只是给飞升修士临时聚会的地方，不适宜久待的。每一个元婴以上的修士在天渊城都有自己的专门洞府的，不过这洞府的好坏以及大小，那可要靠你自己争取喽。具体的事宜呢，你一问就知啊。这里有一块本城的地图，你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因为你是新到本城的，头一个月无需马上到任，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上任并领取自己的签名甲。赵无归说着，又从储物镯中呢取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简，交给了韩立，这就起身告辞了。韩立自然恭敬地再次称谢，将其送离了屋子。转身回到屋子以后，韩立将那玉简拿出来了，轻轻地贴在额头上，神识之间沉浸在了其中。仅仅片刻之后，他神情一变，天渊城竟这么大，看着面积只在人族三大主城之上，不在其下呀。韩立将神识抽出之后，脸色阴晴不定起来，单手抚摸了一下手中的玉简，一会儿将它收好之后，就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屋子。不管怎么说，他要先去玉雀阁将自己的洞府确定下来再说。但是听赵无归所言呢，此事还似乎有一些什么波折，他于是起了一些兴趣，从刚刚墨迹的地图上找到了这玉雀阁的地址之后，他就立刻化为了一道青光，飞离了飞灵界，一连从十几座巨塔附近一掠而过。韩立在默默注视着一路上遇到的各色修士，身穿各色战甲的修士似乎只在那些巨塔附近才会频频出现，远离他们之后呢，遇见的修士就和灵界其他地方的普通修士一般的模样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人是脱了战甲，还是原本就不属于天渊城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就是说进出巨塔的必须身穿战甲才行，而且韩立看到的这些甲士却是黄白两种甲士的炼体士，其中黄色战甲包括炼体士只有中阶的修为，而白甲内呢就都是高阶炼体士了，他们进出的数量明显远于巨塔中上层出口处那些黑青战甲修士的数量。看到这里，韩立心中有一丝了然了，看来这个天渊城的战斗力就是这些巨塔中常驻的无敌甲士了，按照黄白黑青金的战甲来清晰的区分着战斗力。韩立扫视了这些巨塔和甲士几眼，就不再理睬他们，直奔自己的目标而去。足足飞行了小半个时辰之后，在远处看到了一座高大异常的巨大城墙之后，韩立就蓦然顿光一沉，降落在下方一座灰不溜秋的三层的阁楼之前。别看这个阁楼不大，毫不起眼的样子，但是这进出的修士还真不少。韩立略微一停，打量了片刻功夫，就有七八名修士化为了一道道遁光，没入了门中。阁楼大门上的牌匾赫然就是玉雀阁三个龙飞凤舞的古文呐。韩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这个牌匾，这才抬腿徐徐走进了阁楼当中。阁楼一层啊，是一间数十丈的大厅，里面呢有数十名修士站在厅中，正望着厅堂尽头处挂着的一面泛着青光的巨大屏风，屏风上绣着一幅两丈高十余丈长的地图，上面银光点点，似乎有许多数字闪动不停， 而屏风前呢，则有一名长脸的青袍中年人，脸带笑容地站在那里。韩立神识一扫过去，就发现这些人都是元婴级别的修士，那青袍人赫然是化神级别的修士。忽然，有一位瘦小的老者走上前去，冲着青袍中年人一施礼，就将一块泛着黑光的铁牌和一个储物镯双手交给了中年人。中年人呢，随意的看了铁牌一眼，又检查了一下那个储物镯，就点了点头。一翻手，这储物镯一下子消失不见，却将那铁牌呢还给了老者。那名老者当即精神一抖，立刻单手抓着铁牌走到了屏风前，冲着巨大的地图某处轻轻一晃，顿时呢从上面喷出了一丝黑线，一下子没入到图中，上面写着二的银色光点上，此光点呢一下子就由二变成了三，然后老者就立刻退了下来。之后一盏茶的时间之内，又有十来个人走上前去，或拿物品，或直接拿零食交给那中年人。那中年人大半都是点一下头，让他们同样的在地图上做下标记，但也同时呢，其中两个人交上的东西，他摇了摇头，让那两个人垂头丧气的退下了。韩立发现，巨大的地图赫然就是天渊城所辖的数处灵脉之地，而地图上青光愈深的地方，那数字越多也越大。有一个青光几近翠绿的地方，上面漂浮的数字很是惊人。看到这一幕，韩立摸了摸下巴，心里边终于有了几分了然。看来要找到合适的洞府，似乎还要和其他人争夺一番的样子。前辈，你也在寻找合适的灵地，要建立洞府吗？忽然，韩立身旁传来了一个清脆的话语之声。韩立神色不变，扭转了过去，只见一名身材修长的秀美的女子正恭敬地站在一旁。此女修为呢只有筑基左右，但看到对方身上一身侍女的装扮之后，也就不觉奇怪了。不错，我是想寻找合适的地方，但是此处的灵山我并不满意啊。韩立不动声色地回答。哦，前辈是化神修士吧？这一层只是接待黑铁卫的处所，前辈应该到二楼才是的。此女甜甜一笑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化神修士？凭你的修为应该看不出我的境界吧？啊！韩立心中一凛，双目猛然寒光一闪。哦，前辈不必惊讶，晚辈虽然修为低下，但是身上都配有专门的灵压盘，只要诸位前辈不是特意的隐瞒气息，自然能看出一点的。白皙女子先是一惊，但马上一抬手，手腕上露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法盘，上面银色符文闪动，赫然也是银轲纹。韩立看了看此法盘，觉得有些头疼了，也不知道是人族的哪位先辈得到了有关阵法炼器的金阙玉书，将其参悟到了这种地步，竟在天渊城各个方面呢都已经运用上了。如此一来，他在外界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看来都要在此打破，并且呢要慢慢的深入了解才行，否则的话，万一什么时候被人阴了，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了，韩立眼下自然不会露出什么异色，只是冲此女点了点头，就在对方的带领之下登上了一侧的楼梯，上了阁楼的二层。这二层啊，比起一层小了许多，但是环境优雅多了。虽然同样也有一副不小的屏风地图搁置在那里，但是总算在屏风的两侧摆放了一些椅子，正有四五个人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仔细研究着屏风上的图。屏风一旁呢，则有一名方脸的紫袍大汉懒洋洋地坐在那里。 韩立神是一扫大汗，脸色微微一变呐。这位竟是一名炼虚初期的修士。至于那几名研究地图的人，自然都和他一般无二，是化神修士。每个人的身后啊，都站着一名和白皙女子同样打扮的玉雀阁的侍女，个个都是筑基期水平左右，貌美如花，俏丽万分呐。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远远的冲那位紫袍大汉一拱手啊。就在那名白皙女子的引领之下，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而此女呢，也和其他侍女一般，恭恭敬敬地站在了韩立身后，不再言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的目光在其他几个人身上一扫之后，就望向了眼前几乎翠绿一片的地图。同样的是天渊城的几处山脉，但很明显，这地图上浮现出来的银色数字明显的比楼下的那张地图小了许多，并且数字也大都是一二这样的居多，最多的一个数字也不过是一个四字而已，也就只有一处罢了。韩立顿时沉吟了起来，但是片刻之后，忽然冲身后的侍女一招手，淡淡的吩咐道：我对附近的灵地不太了解，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地图上的情况好吗？
是，前辈。
哦，此地图啊，一共包含了天渊城所辖的三处山脉，以中间的翠垄山灵气最足，也是化神前辈洞府最多的所在，并且出产几种特别的灵药。这一次山脉有两名化神期的前辈没有度过妖劫陨落而亡，一名则寿元到了自行作化掉了，故而按照规定收回他们居住的灵地，所以争夺的人也就特别的多。另外一处叫妖运山就次了一些了，但适合前辈这样的化神修士修炼的灵地也不少，但当然不能和翠垄山的灵气相比了。至于这最后的琼泉山呢，原本归属于元婴修士修炼的灵地，最近呢才划归化神前辈们使用，所以此山脉的灵气对前辈来说恐怕稍有一些不足了。但是此山的设置，它的洞府最为稀疏，前辈拥有的灵地范围也是极其的广大，可独自拥有方圆万里的大片灵地。白皙女子倒是称职至极呀，详细的给韩立小声的解释着。
哦，原来如此。
韩立缓缓的点了点头，目光在屏风上闪动不已，而白皙女子则识趣的立刻再站到了后面，但是目光还是忍不住的在韩立身上多望了两眼。眼前的男子看起来吧，也就20来岁的模样，但竟然是一名化神修士。虽然他在玉切阁中看到过的化神修士多了，还是仍不住对眼前的青年颇起一些好奇之心的。突然，一名坐着的员外打扮的胖子大步走上前去，抬手将一个锦盒连同一块青蒙蒙的玉佩一起恭敬地捧到了紫袍大汉跟前，然后开口说道：
晚辈不久前收到了一株4000年火候的银仙枝，前辈看看是否有资格先选择灵地啊。
哦，银仙枝有4000年的火候倒也不易，我看看再说吧。
紫袍大汉不置可否地说道，抬手将玉佩和锦盒同时接了过来，并打开了盒盖。这盖子刚一打开呀，淡淡的荧光就从这盒子里边冒出来了，并传来了一股让人精神一振的草木的清香啊。即使韩立这样见识过不知道多少灵药的人，一闻此灵药也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种珍稀异常的灵药。
4000年似乎还欠缺数百年的火候，不过也差不多了。这一次
算你够资格了。紫袍大汉微眯着眼盯着锦盒中的灵药半天，这才露出了一副勉勉强强的样子。胖子听到了大汉之言，暗松了一口气，脸带笑容称谢一声之后，就用玉佩在那个漂浮着四字的光点上做下了记号。顿时呢，原本的四字在一道青丝没入之后，一晃就变成了五。这位竟同样看中了翠陇山的这一处最佳灵地，打算搏上一把了。看到胖子选中了此处，其余的几名坐在一旁的修士均都脸色大变，原本有相同心思的人顿时熄灭了原先的打算。因为胖子是一名化神后期的修士，那单论修为而言，绝对比在场其他的修士都稳压一头的。胖子选好之后，就悠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似乎还想再看看其他的选择。但是因为他的选择，却让剩下来的修士也最终做出了决定。又有两个人走了出去，分别在次一些的天陨山各选了两个灵地，其中一处有人，一处却原本就是空荡荡的。这两个人选好之后，却马上飘然离去，下楼了。剩下的修士啊，却个个眉头紧皱，显然呢，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个时候，韩立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向了紫袍人。其他修士啊，都是一愣。毕竟韩立刚刚到了不久，如此快就选定了目标，自然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韩立一只手在储物桌上轻轻一扶，一只淡白色的玉盒出现在了手中，微笑着连同自己的玉佩一起递给了紫袍大汉。紫袍大汉呢，并没有马上就去接这个玉盒，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淡淡的说道，听说这城里边新来了一名姓韩的飞升修士，莫非就是你啊？啊，前辈真是消息灵通，正是晚辈。韩立心中微凛呐，但脸上丝毫异样没有的立刻回答道，既然这样，韩道友应该是第一次选洞府，如此的话呢，无需缴纳什么供奉了，可以直接选择灵地的。紫袍大汉难得的冲韩立笑了一笑，多谢前辈指点。韩立一呆，但马上一笑呢，就把这玉盒收了起来。听到韩立是新进的飞升修士，其余的修士均带一惊，望向了韩立，目中的均带了一丝异样之色。看来飞升修士在天渊城的确是不同一般的存在。紫袍大汉转眼之间就检查完了韩立的玉佩，点了点头就交还了给他。韩立也没有犹豫，在屏风上一处丝毫标记都没有的灵地上轻轻一晃自己的玉佩，顿时一丝青光喷出，一个一字浮现在了那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5回。